What's up, everybody? 欢迎回到见仁见智 Podcast， 我是 Kevin。Welcome to Season 7的最终集 Episode 12。那我们今天也是有一位特别来宾，那这位特别来宾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我们今天我就要聊一个蛮有趣的，然后也可能稍微有点不一样的主题哦。那我们就先欢迎 Jimmy， 请他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哎、，Kevin， 还有大家好，哎、我是 Jimmy， 那我现在是 HiRocks 在台湾的 Country Manager， 那主要的工作其实就是负责在台湾这边所有赛事的这些 operation， 对吧、啊？那可能还有一些 Jim 的合作啊，或是一些合作这样，对。
OK， 那你讲到 HiRocks， 那我想说大部分的听众，包含我在内，可能就已经不知道是什么了，所以我们稍微先讲一下这个 HiRocks 这个机构或这个公司可能是做什么的，然后在台湾可能多久了，诸如此类的一些资讯。
OK， 其实他在台湾，其实我们也是才刚开始而已。那今年五月才会有一场比赛，所以回到 HiRocks 它是什么的话，其实这间公司成立蛮也没有很久，大概是2018年。那我们是一间德国的公司，那主要就是办健身比赛的一间公司。对，所以。我们主要就是会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那举办这种运动的赛事，你可以想象成说、一场马拉松的比赛，但是我们办的是健身的赛事这样。那今年五月会在台湾，5月25号在南港展览馆会有一场比赛，那大概的内容我可以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就是它会结合跑步跟一些可能你在健身房里面会看过的一些器材，像是划船机、滑雪机啊，然后或是大家可能有时候 workout 的时候会有做一些像 burpee 跳，或是拿着沙袋去负重行走这样，然后等等，大概有八个动作，所以你参加的人就是你要去跑一公里的跑步，跑八次，然后在这中间你会穿插的要去这些像刚刚讲的划船机、滑雪机，然后重复八次这样，然后去完成这样的比赛。
Okay. 所以它其实是它每一场比赛都是差不多的游戏规则吗？
对，基本上它是每场比赛是一模一样的，就不管你今天在台湾比、还是说像二月我们刚在南航的仁川有完成了一场、就是它的 workout 是一模一样的。
OK， 对，那第一个直觉听起来就是，这个跟 CrossFit 好像有点像，所以 HiRocks 是想要，比如说创造一个跟 CrossFit 平行的一个竞争产品吗？还是它有其他的一些可能理念？就是举例来说，我可能会好奇说，它为什么这样子安排这样的一个制式的一个流程，但是又好像很明确，就是一定要穿插跑步跟八个不同的可能动作这样子，就是它的理念是怎么样？
我觉得我当时其实听到这个运动的时候，我也是觉得第一直觉得好像跟 CrossFit 有点像，但后来其实仔细我去看了我们founder 他的一些分享，然后也跟我们同事开始有一些 catch up 合作以后，我就发现其实他的设计，我觉得他因为他的 workout 是我刚刚有讲嘛，你今天不管在台湾或在德国在美国，你比任何一场 HiRocks， 其实他的 workout 内容都是一样。对，所以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比较像是很多人在跑步，你跑马拉松，如果你跑半马的话，尤其是像你跑台北马，其实每一年跑它的风景都是一模一样，而且它的里程跟路段其实都是一样的。可能什么地方会有一点上坡，什么地方有点下坡，其实每年都不会有变化。但是跑的人他还是每年都想要挑战自己，然后去每年做更多的 training， 然后希望可以破自己的记录。那我觉得 HiRocks 走的会比较类似像这样的路线。
Okay.
就是我们的 workout 其实都一样，都在那边。那你可以去improve 你看是在跑步还是说这些 workout 的 station， 对，然后去做。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个人觉得倒不觉得他要我们要跟CrossFit compete， 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最终要 target 的这些受众可能会是有点不太一样。对，因为我个人觉得 HiRocks 他其实入门的门槛相对可能又更低一点，所以我们希望可以让就是更多人可以参与这样的运动这样。对，
OK， 那它有量级之分吗？
它对，所以它其实如果以这样讲好了，就是一般我们可能直觉就是我参加个人的赛事。那像我二月我在韩国参加一场就是一般的个人赛，所以自己要完成这场赛事。那其实更厉害的人他可以参加的是精英，我们说是 pro， 所以它的有一些重量像是雪橇的推拉或是你要负重的重量都会更重。对，那 大概差异就是这样。那或者说，假设你觉得你现在这个阶段你的 body 还没有办法一个人完成这样的 workout， 所以他其实也有 double， 那 double 就是两个人一组，但是跑步的时候要一起跑，但是你在训练的时候
你只有一个人来做，
然后就是比如说 Kevin 你先做，我们是 partner， 那你做你累了，你划船累了，然后我就换我上，这样，所以大家可以交替去轮流。
Okay。
对，那就是你可以男男女女或男女去混合都可以。那
所以它的重量没有特别，它是用分类分组去调配，但并不是说一组之内，比如说 individual 之内有很多量级，它不是这样去分。
主要没有 individual， 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两个，一个是 pro， 一个是 open， 一般的。
Okay。
对，那当然它年龄会去区分啦，大概可能每五个年龄会有一个，就是算是一个区间这样子。
OK OK，
对，
了解。那它这个没有你说
哦，我刚刚漏讲了一个啦，就是其实还有一个四人组的接力赛。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又是给更一般大众，可能你过去真的比较少在做这种 weight training 重量训练，那你真的不是很确定说，我第一次参加 High Rocks， 我来报名我就要去做 single 或 double， 因为它其实算是一个很长的 workout， 大概平均至少大家都要做一个半小时左右才会完成这样，所以如果觉得不是很有信心的话，其实有四人组的，那四人组其实每个人就是挑两次跑步跟两个 station 去完成，所以相对我觉得是比较简单，那也许也会更有趣，因为你可以跟朋友一起像是组队，然后去参加一场活动这样。
OK， 那好奇的地方是因为他感觉他比较制式嘛，然后他有很明确的一些分类，然后他比赛的内容又完全一样，那这样子他的竞赛的成分除了自我实现之外，他是在比说，我们比如说最简单的是，那你比完你有这是有奖励有奖金的吗？还是他是有一个 global ranking， 就是就是韩国有一个人他的成绩是这样，那台湾你是台湾第一，然后台湾第一跟韩国第一的成绩，到底谁是世界第一？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去鼓励大家去竞赛，还是怎么样？就是他有什么样的一些奖励或者是排名机制吗？
Okay。对，他的确会有排名机制，所以像我刚刚讲，他会先在假设我是报 open 好了，那我当然是跟 open 这一群报名的人做 compete 嘛，我不会去跟四人组或是 double 的人。那在 open 这个 single 的里面的话，他会按照年龄去区分，对，所以你也只会跟你这个年龄段里面，比如说30到35，这个区间的人去比较排名，跟你的成绩这样，对。那基本上我觉得它的概念也会有点类似，像可能大家现在知道 CrossFit 好像要进到 quarter final 还是什么，对，就是你可能从 regional 开始比，比如说你在台湾，你在30到35，假设你是第一名的话，那你可以有门票可以参加后面的这种，比如说到我知道今年好像是在法国，对，然后会有后续的比赛这样子，对。那因为我们现在比赛非常多，就我所知，所以基本上我之前看可能平均每两天就有一场 High Rocks 的比赛在全世界发生。
OK，
对，所以那比赛数量非常多，所以我的了解是现在其实就基本上你要在你那个年龄层是 Top One，你才有机会拿到门票可以往下一个阶段进行，你如果是第二名基本上可能也就没有机会了。
OK OK， 好，那讲到这里我想要先转折一下，因为可能大家听众听到这边就想说 OK OK， 我们在聊 High Rocks， 那聊到一个阶段就想说好，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那其实 Jimmy 在我在跟 Jimmy 接触认识的时候，聊到他这个 High Rocks 这个活动，然后这个背景，其实我第一个想法是说，这个就是有点像是又是 another 就是运动竞赛，那这个在台湾其实也慢慢的有活络起来，对，就是台湾也有，比如说你有听过斯巴达吗？
有，
然后斯巴达这个在台湾还蛮 popular 的，但是在美国我以前有比过一个叫 Tough Mudder， 这个在全世界，它如果没记错，它应该现在应该也是就是最大规模的像这种户外越野趣味的这种障碍赛。就是它为什么叫 Tough Mudder？Tough 就是很坚的坚硬不拔嘛，那坚韧不拔。然后 Mudder 就是
泥巴，
因为那个比完赛，我们全身的衣服跟鞋子都直接捐出去，对，就是它有一个。因为到最后全身都是泥巴，然后鞋子就是一座泥巴山的鞋子，然后全部洗好它就捐出去。那个比赛就是你其实也不用太认真的去训练，它等于说你可能要翻过一些墙啊，跳进一些 那个水里面啊，然后游一小段之类的，就是很多挑战你的，但是趣味成分居多。
嗯、
可是像 CrossFit， 然后High Rock 这种，它真的是有训练成分在里面的，你真的要去 specifically 去做某些事情，所以体能上面的要求更高。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慢慢在美国非常的盛行，或全世界盛行，那亚洲台湾也慢慢开始有了。可是这个就让我想到一个，就可能跟你的背景有关了，就是你这边可能可以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就是你大学读什么，然后如果我没记错你是篮球校队，那这个在台湾就是一个非常少数的人会是有这个经历，也就是说台湾他从可能我们小学开始大家都会接触一些
运动
有篮球课 OK， 然后大家男生一定打篮球嘛，那女生可能打排球，虽然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分 对就是或者躲避球之类的，然后慢慢到国中以后就会开始分出一些自由班啊，然后
音乐班，
然后这时候这些某些人就开始没有办法花那么多时间在运动，更不要提那个专项运动，
对，
所以真的有在专项运动的都可能就是素质比较好的，真的就是篮球比较厉害的就变成校队，那这校队就越来越精英化，然后到高中到大学，所以真的我们这些热爱运动的人很多就是因为这个结构，到了我们出社会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在生活中已经没有运动这成分了，或者比较难，那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然后这个出社会以后要进健身房是这么的困难，可是反观可能国外他们就是两点就下课，所以大家一定都会去户外做一些事情，所以篮球是全民运动，棒球、足球这些东西就是反正我有时间我就玩一玩，那这时候就出现社会上就是我想要跟你聊的，就是你自己的经历是这样子，那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吗？就是你这样一路走上来一直到大学还是校队，那你对于台湾的这个比如说篮球运动员的这条路，自己的心路历程或感想大概是什么
？OK， 好像问题有点多，所以因为刚刚 Kevin 第一问是说，其实我大学就是跟一般大家一样嘛，就是我土生土长台湾人，那所以大学跟研究所我念的都是土木系
，OK，
对，所以其实我刚毕业的时候，是做工程师这样，那主要其实因为像最近台湾发生大地震嘛，那像我们以前的工作主要就是说。台湾有很多这些基础建设，然后或是说我们住的商办啊，或是住宅，或是甚至桥梁、捷运这些，那都需要我们结构工程师去做一些力学的设计，然后甚至说有时候是要抗风，有时候要抗地震这样，所以我们会做很多这方面的计算啦，然后跟建筑师合作去完成这些工作。对，那我大概这些工作就因为台湾就我其实就是 follow 台湾的这个制度在走嘛，那。因为毕竟那时候就是待在台湾，那一直到高中其实就是就像讲的，就是可能白天都在学校，然后晚上还会去补习班，去台北车站补个可能物理啊、数学或者。
那你高中还是篮球校队吗？
高中没有，
哦，高中没有，
高中所以我高中很就基本上是每天就真的是花很多时间在念书啊。
OK，
然后可能。开窍的也比较晚，所以晚上还要去补个习，这样。
OK，
对啊，
正常啊，大家都在补习。
对啊，然后对，而且真的是大家同学，大家都在补习，下课一窝蜂就是上校车，然后往台北车站走，这样。对，所以那一直到进了大学，然后开始，比如说系上有系队，那因为我们都是工学院嘛，男生有很多，所以自然在学校就是比较强的球队。
OK，
对，然后后来就也有朋友，然后在校队，然后也觉得说好像可以去试试看，这样，对，然后就有加入去练练球，这样。那的确，我觉得等级是真的很不一样，对，然后也相对我觉得比较累，然后这些的，对啊，所以，我觉得拉回来刚问的话，所以我在工程师大概做了三四年以后，我其实自己就觉得这份工作好像不是我想要真的一直做一辈子这样的工作，对，所以那时候就。我觉得工作之余吧，比如说下班以后或是假日，可能像我的同学或是我的学长姐学弟妹，要么可能就是已经决定好我人生就是要往这个 career 方向去迈进，所以可能像我们的同学他们就会去考一些像是结构技师的证照啊，或是土木技师，将来他们可以自己开业，自己有自己的事务所或公司
，OK，
然后甚至说做一些签证这样。那当然，因为我的志向就有点不在此嘛，所以。想必我的时间就不会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反而是那时候其实原本是想要出国念书啦， 就想要去念一个 MBA、okay. 那但是反正后来没有去，但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参加了很多像是 MBA 的咖啡 chat、嗯、那或是很多活动相关的活动，所以认识很多我觉得是不同领域的人，对，所以就是有很多我觉得是原本我在土木系这个领域不会认识的人这样、嗯、所以就有点算是打开我的眼界吧，视野、
okay.
对，就知道哦，原来外面还有那么多不一样的工作这样，对，然后也我觉得就是后续就是花了很多心力去想说，欸，我要怎么转职这样，对，因为
可是你那时候转职就已经在想说我要往运动方面走嘛，
其实花了蛮长一段时间去静下来思考的，对，那主要是那时候我参加了一个 program 啊，叫 Jumpstart 这样，然后大概花了一两年，真的是嗯，他们带着大家有一些我觉得也是很像 MBA 的一些课啦、嗯、一些 critical thinking 啊 problem solving 这些，然后或是 career planning、嗯、然后真的静下来去想说，欸，到底就是我对
什么
真的有 passion、
okay.
然后我做什么事都是快乐的这样、嗯、对，然后 eventually 觉得，欸，好像就是从小就很喜欢运动，那如果我今天可以做一个跟运动有关的工作，是不是会 更有趣更快乐、嗯、对，然后这样子也不会那么辛苦，对，嗯，
那这个契机快转到你真的成功转职大概是什么点呢？就是你转念之后或者视野拓展之后、嗯、你终于下定决心说 Alright 我要离开可能我的本业土木工程、嗯、你的第一个契机是什么事？
我觉得就是那时候嗯，就平常还是会跟朋友一起打球、嗯、哼，然后那时候打球的时候就认识了我那时候后来转职的第一间公司求学的老板叫 Chen， 对、嗯、然后反正因为打球认识，然后知道他在做求学，然后也觉得，欸，这个东西
求学不是 Jumpstart，
不是不是
okay, okay.
对，
求学是一个
新创，
一个新创，
然后嗯，
打球的球，学习的
学，
学
习的学、
okay.
然后基本上我们就是在想要把像最近美国很疯刚结束的是好像 NCAA 的女子冠军赛、嗯、而且我今天早上看到 Instagram 上有一个图，就是他冠军赛的 viewership是大于去年 NBA 总冠军、嗯、
对对对，好像 18.7 million，
对
对, 對, 對，
就非常夸张，就是 NCAA 在美国那个狂热，就是我觉得是我们不在没有在美国念过书是有点无法体会这样、嗯、对, 對、嗯、那反正那时候我老板就是因为他在美国念书，所以、嗯欸、我们有一些想法，就是想要把美国这样的系统搬到亚洲，那其实他不只是赛事啊，包含刚刚 Kevin 讲的、嗯嗯，像是台湾我们都会上课上到五点、嗯、然后还去补习，那美国它的 system 就不一样嘛，它可能是、嗯欸、我们两点后下课然后开始有团体运动这些的， 对, 對，所以其实是把这一整套希望可以在台湾去实现，所以其实要做的事情蛮多的，包含我们沟通的对象、嗯、可能是球队端教练学生或是可能学生的家长这些的，对啊、嗯、大概是，
所以求学是在创一个
联盟，
联盟嘛，
对，
但是他是在哪一个层级？他是在国中、高中、大学？他是
我们是选高中
，OK， 从高中开始。
然后主要选高中其实也有两个原因啦，一个是因为，其实台湾就 HBO 算是蛮盛风的嘛、嗯，就是然后也算是行之有年，算是关注度很高。對對對，那再来其实是一个从教育角度去看，就是可能你原本大家都有一些才艺在学习、嗯，可能从国小开始。比如说你是音乐班的，或是你是、有在球队的、嗯、哼，但通常大家会放弃的点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因为 你当你
要
升学的时候，
要升大学，
你要考大学的时候、嗯、你不得不可能要先把这个放下，对、
okay.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选择在那个时候从高中开始做这样，對、啊嗯、
那目前为止求学 还在做吗？
还有、okay. 对，只是说目前因为我们其实在2020应该就是碰到疫情吧、嗯、所以那时候就遇到了蛮多阻碍这样子，对啊，所以
那像推广这一类东西最大的阻力是什么？还是大家既有的观念吗？就是啊，
我觉得
要认真读书，不能搞一些有的没的。
我觉得观念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些是既有的一些制度，
OK，
对，就是变成说也是一样啦，要说服说所有的人去 就是我们可能要想办法去跳出现在既有的一些制度、
因为简单来说就是时间不够啊，
对，
会是这个问题吗？就是你今天要请大家一起在同一个时间来做一个比赛已经是有难度了、那另外就是为了这个比赛他们可能还得练球，对不对？那额外的时间就要，对，这整个架构其实在至少我们过去这种高中生活是很难想象的，
对，
然后就算 学生愿意，然后家长可能也不愿意。
对 对, 对。但我觉得其实那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我至少我在求学待了两届嘛，我们 run 了两届，然后跟很多很多的家长都聊过。那或是说学校的不管是主任啊、学务主任、校长这些，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多，就是家长他们其实是观念已经是愿意支持这样的理念，他们也看到其实这才是一个好的教育的方式，
健康的成长这样。
对，然后甚至说其实像就是甚至说其实说其实你的学习不一定是要在书本上，其实你在体育场上也是另外一种学习，而且那种学习其实可能带给你的未来在工作上的帮助我觉得是可能会更多的。对，那我觉得这块就是可能就是很多美国名校他看中的点。对啊，对，
确实。不过另一个就是这应该也不算扯远，就是商业利益上，就是 HBL 它当然也是在台湾是一个蛮成功的，你要说品牌吗，反正它就是一个成功的一个联盟嘛。
对，
其实关注度蛮高的，尤其是年轻人的关注度。那反过来说，它之所以会有关注度，它就可以创造一些话题啊，一些流量，然后一些收益这样子。那你们在推广这件事情的时候，从成本的角度来讲很吃力吗？因为不管是收益广告方面，就是企业支持应该都是蛮难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那时候也蛮幸运，是我们有投资人的支持嘛。对，然后一个是投资人，那再来其实当然就是要去找出怎么样，至少你可能第一年你要可以 break even， 这样就是你花多少，那你可能要赚多少回来。那就像刚 Kevin 讲的，就是像这种运动赛事，它其实的收益的来源都是很类似的。对，所以第一个可能，你可以贩卖门票
，
对，假设你可以卖的话，那再来就是像刚刚讲企业的 sponsorship 赞助，对，所以你可能跟企业会有一些资源的交换，就他给你钱，那你可以给他一些曝光，或是有一些活动的结合，这样子让他的品牌可以有一些形象的提升。对，那再来可能就像是，如果是一个很 popular 的赛事，其实他们还会卖的就是他们这种转播的权利金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像美国 NBA 这些，他的就是会有权利金的贩卖。
对啊，那是 big business。
对 对, 对，然后如果是学生运动，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啦，就是 alumni 的 donation。 对，
支持一下母校。 OK， 了解。
对啊，所以这其实也是其实就变成说学校他在建立他自己的 community 嘛。对，那我觉得这件事其实我觉得在运动圈应该大家都应该会有感，如果你是在这个产业里面的人，就是不管现在你是在健身房，你可能想要 build 自己的一群凝聚力很强的会员，或是说你可能像我自己骑公路车，然后很多这种不同的品牌，他们每个周末都会有一些什么，比如说阳明山的约骑啊，或者乌来的约骑，其实他们的目的也是在 build 他们自己的这些就是会员，然后经营他们这样，对啊，或者说，大家可能现在台北体育场有很多跑团嘛，其实都是一样的概念，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就是算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也是大家真的有在努力做的事，对啊。
那你后来也离开求学嘛？那你离开的原因，还有你是直接跳去下一份工作吗？是
我们
聊到的。
我离开其实那时候就是因为疫情卡住，那时候是2020年的大概六月吧。那时候台湾疫情刚爆发，那其实还不严重，可是因为学校相对是保守的单位，
所以一切的活动都停，
因为我们的比赛是完全进到每一个学校的球场去比赛，所以后来有打完，可是基本上已经背离我们的初衷了，因为就是没有观众的比赛，
对对对，
没有任何赞助商，没有任何这种，那这个比赛对我来说当然是可以打完是一个好的结果，可是对于球员来说你没有观众的比赛那个感受是差很多的。
对
对啊，所以当下就觉得好像感觉可能要想一下，可能有一些别的事情可以做，对，所以就先离开了一阵子这样。对啊，
那后来你加入了 P League 的国王队，没错嘛，那待了一段时间，所以我其实蛮有兴趣聊一下，就是你对于就是台湾刚刚讲的是有点像是求学想要建立一个比较良善的一个制度，去养成更多比如说对篮球兴趣有地方发挥 的年轻人嘛。那在职业的 level， 对不对？我们的这个 P League 或者是 T1 其实就是美国的 NBA 的意思，在台湾对不对，就是职业球员的最高殿堂。
对，
可是规模其实也不大，而且还有两个联盟。对，那这个生态就是真的单纯就是一个大家不愿意合作所致的，会有两个联盟，还是说因为想说我的以一个 basketball fan 来讲，我觉得这两个联盟合在一起球队就变更多嘛，那这样子这个就赛事就更多元嘛，对，那联盟更大那就更有趣啊，你才可以真正有一个有感的季后赛啦或冠军赛啊，不然好像就几个球队在打好像有点奇怪。那你身在其中你的感觉或你对这个的理解是什么呢？
我自己觉得是我那时候进去国王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待很久了，对，但因为刚好我之前在求学其实做的事情是蛮类似的，就是虽然那时候在联盟，但是基本上我们会协助学校去安排现场的比赛嘛，然后还有说可能跟赞助商这边会去谈合作，对，然后甚至有一些 marketing 这些的事情，所以刚好让我到国王的时候可以很快就上手，然后在比较前期啦，我觉得就是应该算有帮助到他们把一些东西都建立起来这样，所以像那时候的算是 preseason 的记者会，然后还有就算是热身赛 preseason game 大概都是我这边在主导这样，对吧？ Okay. 对，那我自己看的话我觉得其实因为我在求学的时候啊，那时候台湾是还没有 P League， 那时候只有 SBL、
okay.
对，那偶尔我们还是会想去看一下，比如说毕竟那时候台湾最高就是 SBL 嘛，然后我们才
那时候台湾没有职业联盟，
没有，就只有 SBL，
所以只有高中联赛。
哎，对，所以高中联赛其实那时候的进场的人会比 SBL 还多。
哦，你说 HBL 是高中联赛，
我说的是 SBL，SBL
SBL 是
超级篮球，
超级篮球，所以那个也是台湾那时候的职业，
那时候是最高。可是他们官方的说法都会说它是半职业联赛
，OK，
它并不是那么正式的职业联赛，对啊，那。像那时候冠军赛也会去，而且那时候其实像 OJ 没有在台湾，他其实在富邦，可是 even 到冠军赛我觉得人才比较多，但是大概也就只能在板桥体育馆打，大概现场大概三四千人，对，就是其实并没有到非常多啦，更热闹，跟现在比的话，对，那我自己看我是觉得从至少从黑人开始做霹雳以后，我觉得那整个市场的篮球的那个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整个被改变了，所以后来又有 T1 起来，我觉得是，我觉得当然它资源会分散，可是也许初期这样也会有它的好处，就其实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台湾过去其实没有那么多比赛可以看，
对啊，对，现在真的变比较多，
现在变成说很多人他平常也不看篮球比赛，他会愿意进场来看球，然后来了解一下说这个比赛到底是，就是至少来体验一下，那我觉得对于帮助这个市场的成长我觉得一定会有帮助，对吧？那至于说这些球团他们，因为毕竟他成立球队他要不是一定要赚钱，至少也不能亏太多钱嘛， 对，所以他们一定会在思考说怎么样去平衡他们的收益这些，对，所以像刚 Kevin 讲的，其实如果两队合并，我猜两个联盟合并，我猜球队不太可能都比如说五加五就十支球队，因为台湾毕竟很小嘛，那有的城市你可能也不能塞太多支球队这样，
哦，因为他们现在这些两个联盟可能在同一个城市都有
对
、哦，
比如说台北就有富邦跟 T1 的战神嘛，然后新北有中信跟国王队，都是属于不同联盟，那合并以后就是这个位置他们要怎么去分，我猜这可能是他们有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对啊，
可是就是有这么多球员啊跟球队啊，所以好像也不是距离的问题吧，对啊，当然这个你知道我是完全是局外人，一个粉丝的角度，
我觉得以我们的角度我们觉得没什么，但可能以球队老板的角度或是在他们里面的人可能就会考虑这些点，因为就像 NBA 也是
粉丝被分散之类的，
对，或者说因为这其实到最后他们想做的就是属地主义嘛，
当然
就会主打我们是比如说像
我们代表新北之类的，
或我是新竹工程师球队这样，对，那今天又有另外一个球队来跟我抢，其实就
可是实际上就是有另一个球队啊，
对
不对？
是啊，
如果你说台北就是有四支球队，那不管你今天是在同一个联盟，那除非我这个粉丝我是非常的就是也是属地主义，就是我在新北我就也支持 这个联盟的这一队，也支持那个联盟这一队，所以可是我的资源也就这么多嘛，我也只能去看可能去一个球队的，然后买一个球队的周边，对，所以今天假设是在同一个联盟，我也会选一队支持。我的想法可能是这样，就是我应该说我们这一集我想要聊的一个有其中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如何把更多人带到就是运动圈来嘛，像我们一开始提的 High Rocks， 等一下最后也会聊到，再回去聊，就是我们的这种业余运动员，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是有运动习惯的人，可是绝大部分的亚洲人或台湾人还是比较没有办法把运动融入生活，那更不要说把竞技运动融入生活，那这跟我们的 upbringing 有很大的关系，对，我们就是被读书啊，被学校被制度所引导，对，慢慢放弃了一些比较就是运动相关的一些资源，那像求学在高中层级想要去做，然后我们从职业层级来做，把大家再唤醒说，你要不要支持，那这样就会创造一个生态链嘛，就是大家一旦看到说在台湾打篮球打到职业是有出路的，那可能大学就会比较热络一点，大家比较想要在大学当校队，那你想要成为大学校队，你就比较需要在高中就变成校队，国中就要开始培养，小学就开始抱着篮球网球上跑，就本来就这样，那美国之所以生态这么赚钱， NBA 可以赚这么多钱，或者是美式足球可以赚这么多钱，他们其实就是从国中国小就开始嘛，从小培养，为什么？因为他最终知道他的目标就是可以达到什么等级，
嗯哼，
那目前在台湾就是最上面的大家这块饼好像还不看的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大家成为职业球员就是要不就是精英主义，就是你就是最强，所以你就很顺理成章的就成了职业球员，因为也就非你不可，但并没有人是为了想要成为职业球员而从小开始努力，有一点像是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从推广运动角度也会变，就是大家运动都是为了健康而运动，还是为了减肥而运动，所以像推广 High Rock 这种比赛的时候，大家第一个就想说我为什么要去花那么多力气去比这个，比了要干嘛
对，
那如果有人这样问你，你会怎么说呢？就是我比 CrossFit 要干嘛？ CrossFit 就是给想玩 CrossFit 的人玩啊，那 High Rocks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那我一个不运动的人会因为 High Rocks 而开始运动吗？或者我一个在运动的人，我为什么要为了 High Rocks 而去训练？
嗯，
对啊，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想要让更多人加入这块，
对，
这个市场。
对啊，我觉得就其实是，就我自己来说啦，就是运动对我来说就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对，但我当然知道，可能很多人他还没有。就是运动对他来说还没有那么重要，但就我自己，如果别人问我的话，我会分享，就是运动对我来说，它其实，它其实是会帮助到我在工作上的一些 performance 跟效率的。对，我自己觉得，当我有规律的运动的时候，其实我在工作上的表现其实是会比平常更好的。对，因为我会更有纪律的去安排我可能睡觉跟起床的时间，然后我应该吃什么，不应该吃什么，那我应该参加什么活动，不应该参加什么活动这些的。对，所以我觉得之以前比较，我觉得更早以前我在听一些像是那时候 CrossFit 的教练，他们就会说 CrossFit 就是我的训练其实是跟我的 daily 是完全在一起，那时候我还无法体会。对，然后一直到后来慢慢我就哦，好像有点懂了，就是因为就是自己也开始在做 CrossFit， 然后一个礼拜去4到5天，对，然后到现在可能我比较多骑公路车，然后公路车大概6日，我的 time 时间就是变成早上4、5点起床这样。对，然后一开始我也不敢，也不觉得自己做得到这样的事，就没想到现在，自然而然都可以，就5点就嘣就跳起来。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当然我们可以去跟这些没有参与过的人去讲，但更多我觉得是要想办法先让他们体验看看，不管是说他先进来自己参加，还是说他到现场看一看那个画面，或甚至说他只是透过荧幕在手机上或电脑前面看到那个画面，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沟通的开始，就是 回到对啊，就是我们要去跟大家沟通说，哎，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运动，或者说为什么你应该开始就是参与这样的运动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像刚 Kevin 讲霹雳这个，我觉得也是，就越来越多人参与，其实对整个金字塔都是有帮助的。就是因为像刚刚讲的嘛，你在最上面的职业联盟，或者说高中这一块，甚至到国小这些，这些我觉得都是要做的，只是说现在台湾有多少人或有多少资源可以来在不同阶段去做不同阶段去做这件事情。那看起来现在可能大家比较有的精力就是在职业联盟嘛，但我相信慢慢的可能其他到时候当时间成熟的时候，其他不同阶段我觉得也会慢慢起来。对啊，
我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 SBL 是HBL 是高中联赛嘛，然后那是最有名的，或者说人气是蛮高的，然后再来就职业联赛。那台湾大学有联盟吗？
有 UBA， 其实 UBA 也还蛮热的。
OK，
对
对，因为照理说一定要是HBL 再来 UBA， 然后再来职业嘛，不然这个生态链好像有点断掉了。
对，
所以 UBA 也，可是 UBA 好像版面就没有那么大。
对，
这是我自己误解吗？还是它真的是 HBL 比较夯？
其实是，我觉得可能这是我的猜测啦，这我不确定。就是，可能到了大学，其实能做的事真的多了很多。
OK，
就你的等于你是完全是自由的嘛？当你是大学生跟高中生比的时候，所以其实你并不一定会去看这样的比赛，或者说对吧、啊？其实你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然后你有很多自己的时间可以去安排这样，对吧、啊？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必要的行销还是很重要，你要去想办法 promote 这些比赛，或者说哎、欸、有一些看板球星，对吧、啊？这些，那甚至说。我知道 UBA 这几年其实有一直在 improve， 是他们开始把一些比赛拉到学校的主场，对，像好像之前政大还是辅大这些都会在主场，那他们其实慢慢也看到主场的威力，就是会去行销，然后让学生进来看比赛，然后帮自己球队加油。那我觉得就如果没有去过的人，你只要去过一次，你就会知道那种震撼感，就是那个吵杂的感觉，然后就同仇敌忾，你可能是同一个 team， 然后你要去 against 就是敌人，就很像我们比如说以前中华队比如篮球在打国外的球队一样啊，或者说棒球
比赛，对
对对
对，
對，就是这样。对啊，
欸，那台湾的职业球员他们的发展路线都还是比如说高中他们就是明星球员，然后大学也是明星球员，然后慢慢成为职业嘛，是通常还是这个路径吗？还是很多这种所谓业余运动员，然后再半路出家又成为职业篮球员之类的，这路径是不是还不是那么的明确？
好像还没有很明确。对
okay，
对啊，
对，可能也是因为职业篮球员的这个薪资或者是收入也不是那么的惊人，所以大家也不是以那个为目标，所以有些人可能是哎尝试看看，或者说一般工作做久了觉得有点无聊，然后他再去尝试打看看这个职业。
我知道应该大部分的球员都还是以当职业球员为目标了。
OK，
对，那可能有一些我认识的朋友，他可能一开始就觉得，欸，他可能不是打，就他可能在球员里面他并不是那么厉害的。那 maybe 他有一些其他想法，也许有些我知道就有转当教练，比如助理教练、体能教练之类的。对啊，也是，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啊，就是。反正大家有自己的选择嘛，或你擅长的事情这样。对，对
，OK， 对，所以这集其实我们聊的差不多了。那 HYROX 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它有点像是从基层，我们一般人想办法，你们公司想办法把门槛降低，让更多人愿意接触运动，然后给予一个意义吧，就是哎，我们练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去提升自己的成绩，然后跟世界各地人不同的人去做竞赛。对，那你也说这个门槛应该比 CrossFit 更低是吗？那你们再讲一下，就是说，那如果我今天真的是想要参加，我可以直接就报名，然后就开始，就是下一场比赛我直接走进去我就开始比吗？还是有一个明确的，比如说，哎，你要先熟悉一下我们的赛事规则，有哪些动作，然后你可能至少要知道动作怎么做，就是它的门槛大概在哪里？
我觉得，因为其实现在离五月那一场台北这场南港的这场大概只剩大概50天左右，对，所以 如果你之前都没有做任何的运动或 training 的话，我当然会觉得这有点，会有点，我会有点 concern 啊，对。但是我自己个人是觉得，假设你，
假设我们有点运动，就是听完这个以后觉得有点兴趣，说，我想要了解一下，挑战一下自己，那我符合门槛吗？我符合标准吗？
其实有一个方式是，像上个周末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在一间我们合作的健身房，在南港叫 Home Tide 的 CrossFit，那他们办了一个我们叫有点像是 High Rock 小型的 High Rock 的体能测试。
OK，
所以他就会有一些测试的项目，比如说你要先去跑一公里，然后回来做 Burpee， 然后可能是忘记50下吧，然后再来有Lunge 也是50下，然后这些一些动作这样，那你会有一个完成的时间嘛？那其实我们 global 就有一个 standard， 就是说，可能你是30分钟以内完成或30分钟以上完成，他会建议你说，你可能可以报个人，还是说建议你就是直接报到四人组的这样子。
Oh, OK OK。
对，那这一块当然就要看最近，比如说假设你在台北，那可能有一些健身房是会定期会举办这样子，就是跟我们有合作的。那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看一下他的运动项目，然后我觉得假设你原本就是在跑步的人啊，其实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就你就是比较可以去，还是维持你的跑步，但是你就可以开始去稍微看一下，说，里面有一些，比如说雪橇推拉，然后wobble 药球，可能很多人没做过药球，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技术性的动作，可能划船机、滑雪机稍微知道怎么去操作。对，因为那天我在红泰的时候，也有一些是我看他们，我后来跟他们聊，他们平常都在跑步的，对，所以他其实是第一次用划船机。所以他有点不知道，
就比较吃力一点，
他有点不知道怎么去使用这台机器，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对于这样子想要参加比赛的人，就可以建议说，你们可能可以去，一的是参加一些我们有合作健身房，他们会开一些课 for high rocks，就是至少会让你熟悉这些器材，甚至帮你训练一下这些，做一些交替的训练嘛，就是你不是只有跑步或者做这个训练，你是会 combine 在一起的，对吧？或一的就是，你可能已经在健身房，那可以跟你的教练询问一下。上面这些动作大概有八个动作，只要到我们 High Rocks 的那个 Instagram 上面都可以看得到。这样，对啊。
这样听起来其实当然就跟 CrossFit 一样，就是对于心肺的挑战是蛮大的。可是他感觉负重的强度比较低，没有什么杠铃、哑铃这些东西，是不是？
对，我觉得他就是，我记得前几年好像台湾的时候也很多人在讲的是功能性训练嘛。对，就是 functional training。那其实我们设计的这些动作基本上我觉得都算是功能性训练里面的动作，就是很一般的大家平常会做到的一些水平的推拉或是垂直的推拉，对，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技术性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因为就我自己在学 CrossFit 的时候，其实我很多动作到现在都还做的不是很好，像是
snatch 对举重类动
作啊，对，或是 clean， 很多发力其实都教练常就会说，Jimmy 你这样那个就
还是不太到位，
对对对，屁股太早起来了，还是什么的之类的，对啊，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降低门槛也是希望让大家先来体验，然后了解说，从事不同运动这些的，可能说带给你的快乐吗？还是说成就感这些的？对，那慢慢的里面可能，有一些人他会开始也会去尝试不同的运动嘛，那我觉得对大家一的是健康来说是好，那对整个产业也是好事情，这样，对啊。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收尾的话，我想讲的就是我觉得大家内心之中都有一个运动员，像我自己的话，我从来都没有成功的成为一位运动员，对，我高中也没有办法成为校队，大学当然也不用讲了，在美国我们这个没有什么优势啊，
太难了。
对，可是我很珍惜的一段回忆，就是我在念 MBA 的时候，我们有参加系队，就是学校有那个 intramurals， 就是学校系与系之间的一个的运动联赛。那我们那时候是 MBA 嘛，那其实 MBA 大家可能年纪比较大啦，或者说也都没什么运动习惯，我们就代表我们的 MBA， 我们就组了一个篮球队。那我们那时候运气很好，我找到了一个中锋，他呢原本也是篮球校队，他就是有那种，他有点像是篮球校队板凳球员等级的，那其实对于一般人来说也是非常非常强。然后另外还有两个以前是高中校队的，然后再加上一两个，所以我们这样组了一个六队，我们就这样一路过关斩将，就杀到了总决赛。那我自己 很可惜没打总决赛，因为我那时候刚好好像交换学生，所以总决赛没打到。那我是我那队里面最弱的，但我是队长，因为是我把人 叫过来的，因为我非常渴望打篮球，我很喜欢打篮球那时候，然后那个竞赛感觉，对，虽然也不是投得多准，然后体力也没有好，跳得也没有很高，可是在篮球的过程当中，我最珍惜的一个回忆就是那个运动员的感受，就是不是什么压哨这个 buzzer beater 赢球，而是我们在这个 semifinal 的时候，就是那个要怎么讲，
半决赛
的时候，我们领先两分，然后最后一球对方是压哨投出，然后
没进，
然后我们整队就是欢呼嘛，非常的这个很澎湃这样。哎，那个感觉我觉得是你体会过你才会，像我们看球赛，我们看到我们喜欢的那队压哨 buzzer beater， 我们会很爽，然后另一队没进很痛苦，那个感觉真的是你临场在球场上才能感觉到的。这个运动员你一般上班呢、啊、不会有这种感觉，对不对？你其他你考试考100分你不会有这种感觉，可是在球场上你会有那个感觉，
反应会我觉得会大放大蛮多，
对对对，然后那个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竞赛像 CrossFit 啊 High Rock 这种，它其实也是在创造那个感觉，它是、它是一个一旦你体会过以后你真的就会爱上的。對，那运动的成就感有时候也是有，对不对？你今天这个在健身房里面上教练课你破了 PR， 那个感受哎、欸，可是只是可能有点稍纵即逝，就一下就没了。可是我觉得参加这种比赛最吸引人的，然后像你们举办这种比赛，你们看到同样的人一直不断的出现、不断的突破，或者是一起突破，那个感觉其实我就是我们在追求的，就是我们内心其实都有一个运动员在等待一个机会，不管我们年纪多大或多小，不管我们是不是已经脱离运动很久，但其实我们都在找那个感觉了。所以我觉得有人愿意推广这个东西在台湾，我觉得很重要，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会影响我们整个社会制度嘛。对，有人推广，我们才能慢慢慢慢看到它的好处，然后我们才迟早能够往回推，才能够更早开始培养，让说不定像美国一样，就小学或出生后就在乎运动这件事情。
对啊，
对，所以我觉得是蛮重要的。那我也希望就是你们 HiRox 可以这样成功，慢慢慢慢把这个也推起来。
谢谢，
对不对？那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要再跟听众最后再讲一下，不管是资讯啊，或者是任何其他的？
我觉得就是刚有提到嘛，就是今年5月25日、我们在南港展览馆一楼一馆，然后有举办了这场就是 HiRox 台北站的比赛，这样。那
今年唯一一场。
对，台湾目前应该就是会一场，那其他其实就是像2月我们在韩国，或者接下来可能新加坡其他整个 APEC 的地区都会有比赛。对，所以如果想要就近参加的话，我觉得就是今年5月。那其实目前我觉得还有一点时间，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快点报名。那可能 Kevin 到时候可以把连接再
付给，我会把资讯都放在就资讯栏。
那我觉得还有50天，还时间还够，还可以训练一下。那不一定要尝试，不一定要挑战个人的，我觉得可以报个2人一组的，或者4人的。
这都是单日赛事吗？
单日赛而已，一天而已， okay. 一整天。对，
那整个活动也是一整天，
活动就一整天。
Okay,
对，所以基本上从早上开始就是个人赛，然后可能开始有双人，然后到最后下午是4人的接力赛，这样。
OK，
大概是这样啦。那正确的时间我们会再排出来。对啊，
那你们有任何比如说 YouTube 直播转播吗？还是？不能到场的人有办法看到吗？还是目前没有？
目前应该没有做这件事。
Okay,
对，因为
也许可以考虑一下，YouTube Live 这样子，让更多人看到。
Maybe 会有 Instagram 的直播
okay,
一段一段这样。对，可能有一些 athlete 对啊。Okay, 因为就我所知，目前台湾应该有一些比较厉害的运动员，是想要追求拿到第一名这样子。
OK， 所以有为这个比赛在准备。
对对对，好好，对啊。但我觉得一般大众其实你就是不需要去跟别人比，我觉得都是像我自己都是跟自己比而已，
没错，就是一个自我实现。
对，我只要这一次比下一次有更进步，或者我退步，我觉得也没关系。我像我这次在韩国完成这场赛事，我的要求只是完成就好，
过关，
对，我可以做完就好。那其他时间我其实做了超久，我做一个小时有40几分钟，其实是超级久，对。但是就有很久没运动，
对，
没有很久没有做这种运动了，所以。
先自在完成嘛，
对对对，
再来进步这样子。
啊、
OK， 好，那我们就谢谢 Jimmy 今天的分享，还有这个闲聊讨论哦。我觉得台湾的这个运动产业还是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但是至少我回来这十年也看到，就是真的是有在发展了、啊，那也是很多人在默默付出这样，包含像 Jimmy 你们的这个 HiRox 公司一样。好，那谢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个第七季就来到尾声，然后谢谢大家支持。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然后希望有第八季的话，再帮我到 Apple 五星留言一下，或者是到 IG 按个追踪，然后帮我分享一下内容，那我们就肯定就下一季再见。 Alright,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下次见。
好，谢谢，拜拜。